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下面为您选播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去掉怕心，从一丝一念上否定旧势力。几年来在助师正法的路上，由于自己学法不深，有怕心，被邪恶非法关押了两年，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终于正念闯了出来。随着不断的静心学法，心性的提高和升华，我现在更加清醒，更加理智，特别注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通过学法，我找到了自己被迫害的最大执着，就是怕心。由于多年受共产邪灵和党文化的毒害，自己也形成了人的观念，认为讲真相、发资料有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被抓。我虽然有怕心，但我认为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听师父的，助师正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所以几年来一直在做着讲真相、发资料的事。刚开始出去时，心跳加速，非常害怕，我就被师父的法。后来每次出去都发正念，逐渐的心态稳定下来，但自己人的执着没有完全去除，有时思想就冒出来，如果恶警来了，我怎么对付，说什么，很多假设都冒出来，如果怎样，那么怎样，一些不好的思想念头出现时也不知道否定，好像整日就等着邪恶来抓我，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真的被迫害了，这不是自己求来的吗？这些都是深刻的教训。我找到了自己被迫害的原因，开始静心学法。通过扎扎实实的学法，我对否定旧势力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以前每当出现问题或身体难受时，我都会找自己有什么执着心，多发正念，也明白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可是找来找去也不太见效，为什么呢？ 学了师父上面那段法，我明确了是自己没有从思想上，从一丝一念中否定旧势力，还把那所谓的执着不好的思想观念当成了自己，这就是关键所在。虽说也做着三件事，却是在旧势力安排的一丝一念中去做，这怎么能彻底否定旧势力呢？那些不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不好的思想观念，那不是真正的自己，我们一定要分清这一点。我开始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检举两例。如有很多同修说你跟别人不一样，是重点人物，要注意点，我说我不承认这些，但一个人说，两个人说，大家都这么说，我心里也犯嘀咕。通过学法，我悟到否定旧势力不是嘴上说的，遇到事动什么念，怎么去做，那才是关键。大法弟子不管是公开的还是没暴露的，只有学好法，正念正行，走师父安排的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才是最安全的。为了从根子上挖掉自己的怕心，我学和背了很多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师父的这段法就像对我讲的，我反复学，反复背，加深了理解，也去掉了很多怕心。比如以前我一听到敲门声就害怕，心跳加快，就怕是恶人来抓我，现在当这一念头冒出来，我立刻否定它，那不是我的思想，是烂鬼邪灵的东西，我不承认它，否定它，发正念铲除它，心很快就静下来。我悟到自己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做的是全宇宙最正最好的事，是为了救度众生，怎么怕邪恶之徒呢？现在邪恶已经被大量销毁，是邪恶怕我们，我一定正念正行，走正自己的路。为了加强自己的正念，我经常在心里默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修法轮大法真善忍的， 我只要师父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走旧势力的路。全盘否定，彻底铲除邪恶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一定紧跟师父走到最后。以前家里放点资料，我心里也不稳，总想快点送出去。如今随着学法心性的提高，我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克服了不懂电脑的很多困难，开始给本地的同修做资料，并且帮助另外三名同修建立了家庭资料点。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飞跃，这是师父和大法的威力在我身上的体现。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的，我自己还存在很多不足，我愿和同修一起互勉，像师父讲的那样，越最后越精进。
各位同修，下面和您分享一篇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走在神路上。我们修炼的是佛家修炼大法，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始终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去掉人心执着，用大法来约束和规范自己，使身心两方面不断的纯正。那么在提高和升华的道路上，必有神迹伴随着我们。我今年60岁，农村妇女，98年得法。记得同修们第一次在我家练功时，录音机中师父喊练功的口令已多时，人们还在说话，我喊住了说话的练功人，可再按下放音键，录音机只有转动的声音，没有师父的口令，并且把转过的磁带抹掉了。这时我们心里都很难过。第二天早晨，一盘失踪了几个月的练功音乐带放在我家的桌子上。这盘录音带原本是一位同修的，他一直放在自己的录音机中。在修录音机时，修理人员把练功带给弄丢了，可丢了几个月时间的练功带怎么就飞到我家桌子上了呢？2001年正月，我和一个男同修到北京去正式大法，被我正派出所带回，靠在派出所门前的大树上。他的儿子去看他，被派出所的人严厉威胁后，吓得他拿了他父母的4本大法书，包括《转法轮》和《法轮大法义解》，送到了派出所。自那日起，他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整天哭那4本书。觉得对不起师父，没有大法书以后还怎么修？过了10几天后，奇迹出现了，那本转法轮和法轮大法义解出现在衣柜中，在包裹的衣服里整整齐齐地放着。这2本书的出现更加坚定了老两口的修炼信心。自从师父发表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我第一次运用正念是中午和一同修在大道旁的电线杆上贴真相材料。从大道由东往西，一辆公安局的3轮摩托车从上坡往下坡直奔我们而来。我心生正念，心里想，如果是破坏大法的，就叫他形神全灭。就在正念一出的同时，从右边飞来了一辆小车，把摩托车撞了个底儿朝天，我们赶紧走脱。师父的正法口诀发表以后，我几乎每时都在心里默念。晚上到别村发放大法材料时，大道上的汽车、摩托车的灯太亮，我就心生正念，来往的车辆现在不要走，车灯要大法弟子的眼睛，或者让车向右拐或向左拐。那车果然听话，我们安全做完真相回家。我村练法轮功的人多，明白真相的人也多， 通过我村发生的真实事例，人们更明白了善恶有报、现世现报的天理。事例一，大法弟子在墙上写法轮大法好，有个24岁的小伙子在下边写上哪个儿写的，我们知道后告诉他赶紧擦掉，这样对你不好。几个月以后，这个小伙子因家务事喝毒药而死。事例二，我们村电线杆上贴的善有善报、现世现报的真相，有个小伙子边接边说，我看怎么个报法。接下后送到大队书记家，事后不久在车间干活被机器把那个手指头咬下半截。事例三，有个光棍汉用杆子挑个桶，见到大法的横幅就用杆子挑下来放到桶里，再交到村干部那里。我们的同修曾想办法从村干部那儿要出来横幅，再挂到树上，并向勾横幅的人讲真相。这个人以后得了肝炎不能动了，他说，我再也不敢挑横幅了。事例四，我在我屋西头挂了个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村前一小伙子用刀割下后扔在路边的水沟里，我捞出洗净后又挂上。村前的同修问这小伙子，你昨天干了什么事儿？他的脸通红说，那是干义务工。那老同修告诉他，不管一天给多少钱，也不能干破坏大法的事啊，对你不好。第二天这小伙子到集上去买西瓜，莫名其妙的被人揍了一顿。现在我村没有人再敢干破坏大法的事。前几天村里找不到人抹大法标语，到外村找了个人一天给20块钱。大法弟子看到向这人讲真相，告诉他一天给200块钱也不能干破坏大法的事，对你不好。俺村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干的？是因为他们都知道善恶有报的天理呀。有一个修路的老头，别人告诉他不要栽法轮大法横幅，他不信，见到就栽，见到资料就撕，没多日就死了。那人听说后，你们李洪志师父不会怪罪我吧？大法弟子说，俺师父最慈悲，如果你知道真相后不再做破坏大法的事，师父不会怪罪你的。此人听后把抹字成油漆的小桶都扔了，说再也不敢干这事了。我村有个修炼法轮功的，他的婆婆90岁，公公84岁，不修炼的。村里叫入人身保险，他家不入，并说我们什么也不信，就信大法，俺也没有病。两老人见人就说大法好，如果见到被风刮下的横幅就捡回来，叫他儿媳整理好再挂出去。去年公公生了蛇盘疮，这种病很疼。他婆婆说，俺媳妇练法轮功，人都说女人练功全家人都跟着沾光。大法呀，你叫俺老头好了吧。就这么一念，老人一分钱没花好了。今年老婆婆自己身上也生了蛇盘疮，她又念道，结果又好了。直到现在老两口身体健康，还能帮助家里干点轻活呢。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说，讲真相中，你们讲出的话中打出的能量起着震慑与消除邪恶的作用，你们是世上生命流去的关键。你的话如果很纯正，真的一下就打到世人的思想最深处去了，一下就能叫世人明白。有一次我家有客，由于事先我先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及共产邪党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先向他们讲大法叫人向善，又讲共产党的假恶报及腐败等，就这样就有16人退出党团队邪恶组织。在这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但在这条很窄偏一点都不行的修炼路上，我还是坚定地走过来了。我是派出所常上门找的重点对象，可我总觉着师父领我走的这条路没有错，做好人没有错。我每次和他们面对面都是祥和的神态，平和的语言，大方的举止，应于他们眼中的 是一位伟大的大法弟子。自从2004年他们最后一次找过我，我对他们从法理上以及我自己举事例讲给他们听，他们是笑着走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来过。听外村被抓去洗脑的同修回来说，那些邪恶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我们这个村练功的最多，那是个法轮功之乡。我听说道，好名字，以后若有人问我哪个村的，我可以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之乡的。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中说，而大法，这是你们在修炼中所认识到的宇宙的真正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不动的，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环境下都要维护的正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要遵照的，在任何环境中，只要修炼者正念足，都会从中得到提高，得到启示和帮助，从而加强正念，不被任何常人的手段、邪恶的诱惑所干扰。这就是宇宙的法则与人对神的正信，这就是修炼人走向升华中真理表现出来的，是常人所鼓吹的任何维护常人利益的东西所比不了的。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超越常人的，所以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才能走过来。有好几次村干部或同修告诉我要注意点，我就发正念时加上了一句，截断恶警伸向各处的黑手，所以没事。我虽然修得达不到师父的要求标准，特别这一段时间忙于看小外孙，确实牵扯了我不少时间，不过我会利用所有属于我的时间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会利用星期天和同修切磋，整体提高。师父每次讲法都要求我们多学法，只有学好法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我要时时把自己视为修炼的人，兼修到底，不忘师恩。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与您交流的题目是不被表面现象迷惑，坚持不懈讲真相，正念除恶。一名遭毒打绑架的大法弟子，后来被转移到一省会城市国安秘密犯罪黑窝进行迫害，国安恶警不让他睡觉，还采取各种体罚、强制洗脑等各种残酷手段迫害。该大法弟子一直正念抵制，后神奇般地闯过五道门，从魔窟正念走脱。后来家属得知其他被迫害四名大法弟子也被转移到省会城市迫害的消息后，就开始到省会的国安厅、省信访办、省政府等有关部门查询被迫害家人的消息。这些部门互相推诿，有的根本就不接待，还威胁家属。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家属因为暂时看不到结果，有时也感到信心不足。当地大法弟子认识到，尽管表面看不到什么结果，但每一次去要人和整体各方面的营救，都是对邪恶的震慑和清除，也会减轻对被绑架同修的迫害，同时也是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接着大法弟子就和家属们交流，告诉他们千万不能放弃每一次要人的机会。别看邪恶表面上嚣张，其实他们的内心是虚弱的，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也是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坚持不懈去要回无辜受害的亲人。家人经过和大法弟子的交流，也坚定了信心，尽管路途远，来往不方便，还需要花很多路费，有时还没人接待，但他们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多次到省会有关部门去要人。还有的大法弟子跟家属一道坐车到省会去近距离发正念，共同配合讲真相。他们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坐车的时候，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在许多公共场所，理智智慧地向碰到的有缘人讲真相。许多老百姓听到真相后都感到很震惊，原来安全局还干这种缺德事儿啊。有正义感的世人纷纷谴责恶人，表示同情大法弟子的遭遇。 当地的大法弟子整体连续不断发正念，有的学法小组的同修还采用24小时接力式的方法正念除恶，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一些附近视线的同修也帮助发正念铲除邪恶，正念加持被迫害的同修。持续不断的揭露曝光使国安特务恶行无所遁形。该地区在整个营救过程中，大法弟子和家人密切配合，每一次去国安要人的经过，包括谁接待的，哪个恶人说了什么，有什么样的邪恶表现，都整理出来及时上网曝光。刚开始国安恶警非常邪恶，随着曝光次数的增加和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向当地民众揭露他们的恶行，国安恶警由刚开始气焰嚣张，到后来一见到大法弟子家属就躲藏。每次当大法弟子家人一走进国安局大门时，就能看到国安办公楼内的恶警特务聚在一起，躲在窗户后面向外窥视。某局长接待家属时硬谎说他是一般的办事人员。该市的国安恶行在明慧网上和海外媒体被多次曝光后，由于国际舆论方面的压力，作恶的国安恶警都非常害怕。为了互相推卸责任，一国安恶警头目对家属说，因为你们总给我们上网曝光，国安部都来查我们了，迫害法轮功的事儿都是我们某某局长指使干的，你要找就找他吧。后来国安恶警哀求大法弟子和家属说，你们别再给我们上网了，我们这里本来是保密部门，现在也保密不了了，都被你们给公开了，你们曝光谁，谁就得挨查。在当地大法弟子和家属的整体配合下，被迫害的同修也用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不久先后有四名大法弟子正念闯出魔窟。
各位同修，下面与您交流碰到矛盾时怎样做到真正向内找。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到了碰到矛盾的时候要向内找，遇到任何事情要向内找，找自己。我和许多同修一起切磋时也常交流遇到问题找自己的一些经验，而且也觉得找得很对很彻底，没有再往纵深想一想找一找。现在看来，那些所谓的彻底不过就是人的一种自我批评，并不是真正的内。我们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观念下的表现是每个受党文化教育的人都有的，也都能感觉到的，所以很容易发现，也很容易找到。可是隐藏在很深空间中的观念和执着怎么样去找呢？随着修炼，我慢慢的才发现是否能抓住我们在遇到问题时发出的第一念是非常主要的。我们在遇到问题时发出的第一念，如果不是神的正念，那么我们就找到了向内找的大门了。我现在把修炼中所遇到的非常平淡的小事写出来，来分析一下这第一念的人念后面所不易察觉的执着与观念，与同修们共同切磋。学法小组成立以后，我每天都带着儿子一起学法，大家你念一段他念一段。由于儿子年龄小，念的总是磕磕巴巴的，我心里就有些不愿意，认为耽误了大家学法的时间，所以就挑一些短的让他读。在儿子读的过程中，我还不时地冒出耽误时间的念头。后来一想这个念头不对，他也是小同修，不能因为他读得不好就起着急埋怨的心，这也是一个不好的心。如果我把这颗心放下，说不定通过学法他的阅读能力还提高上去了呢。由于我不再想他读得慢读得磕巴，放下了这颗着急埋怨的心，随后我发现儿子的阅读能力提高了，读法时不再磕巴了，于是就想，哦，这是自己真正向内找并去掉了着急埋怨的心带来的变化吧。那以后 儿子每读完一段没有磕巴和错字时，我就鼓励地摸一下他的头，高兴地说，念得不错，很好，有进步。欢喜心在不知不觉中膨胀，也没有意识到。就这样过了几天，突然有一天，也是修炼人的妻子对我说，你就知道领儿子学法了，他的功课也不愿意教了，你也太不负责了。我一听，第一念的反应就是，儿子是大法小弟子，离开法能行吗？学法才是最主要的。再说，通过学法，阅读能力也提高了，还认识了很多字。回到学校，老师都会夸他有进步。我自认为很有理，就和妻子说，学法是好事，是最大的正事，那语文课本里能学到啥？再说了，师父讲了，掌握了全人类的知识，还是个常人。妻子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我就想，他一定是被魔钻了空子了，我得发正念。可是怎么发也不好使，他还在那儿发火。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心想，今天对他发正念怎么不好使呢？后来一想，不对呀，师父说了，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向内找，找自己，那么就找一找。可是我没错呀，我领着儿子去学法，这有错吗？这不是最好的事吗？错不在我，他被魔给利用了，越找越觉得自己没错，越觉得错在他时，他的嗓门就越高，有不和我干一仗难消心头之气的架势。我一看这阵势，猛然惊醒了。他在埋怨我时，我的第一念想的是什么？是领儿子学大法是正事。可是在学法的后面掩盖的是什么？是儿子通过学法阅读能力提高了。提高了以后呢，回到学校，老师可能会夸他，寒假学习有进步，这些是谁教的呢？谁的功劳呢？当然是我。啊，原来我的欢喜心和显示心在悄悄地膨胀了，隐藏在领儿子学法没有错的后面。妻子和我打架，原来是要暴露隐藏在学法下面的执着心，自己却用领儿子学法是正确的，给欢喜心和显示心加了一层合法的伪装。难怪他生这么大的气呀，我还把问题心安理得地往外推，认为是别人错了，还发正念铲除别人背后的邪恶。带着执着心发正念怎么能好使呢？要不是他这样和我闹别扭，我还真发现不了这个悄悄膨胀的执着心呢。当我想到这里，并从第一念的后面挖出了隐藏的执着心时，妻子突然间停住了嘴，好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高高兴兴地做饭去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还有人的观念，碰到问题，第一念如果不是正念，就是自我保护意识，所以遇到矛盾时会往外推，用大法来为自己的执着心找借口，从而保护自己。师父在挖根中说，我要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件事的本身对与错，而是要指出通过这样的事情暴露出一些人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常人的观念，还在用人那种人维护人的观念认识问题。师父早已把法讲给了我们，可是我并没有真正的向内找。这一次通过第一念找到了向内找的大门。我想在我们今后的修炼中，遇到问题时发出的第一念如果不是正念，那一定是一把开启向内找的钥匙。我们是正法修炼，在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反迫害中，第一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正念来源于大法，我们的正念来源于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在今后正法的路上，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第一念一定要用神念正念，而不要用人念，因为只有正念才能完成我们助师正法的史前大愿，因为只有正念才是开启我们智慧的金钥匙，因为只有正念才能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下面与您分享的是一位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要维护好同修的修炼环境。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我们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宽松。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越宽松，实际上对你们的考验也就越严肃。不管情况怎么变，修炼的条件、修炼境界的要求，这永远都不会变的，所以大家不能够放松。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虽然形势在变化，可是邪灵它还没有最后被全部清理掉，在这个时候呢，它还会起很不好的作用的。有的地区对大法弟子还在接二连三的抓人、抄家、关押、罚款，明松暗紧，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没有怕心，还不能掉以轻心。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又说，大法弟子修炼的这条路就是不脱离世俗的修炼，就是这样的路。所以我们同修之间的来往要注意维护好同修在世俗中的修炼环境。在这方面我提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开法会不要人数过多，时间过长，不要在本家集体吃饭，人数最好不超过20个人，尽量缩小目标，时间不超过半天，即使延长时间也不吃饭。大法弟子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珍贵，把时间用在切磋上，而不用在吃饭上。另一方面，使本家同修的时间和精力不耽误在做饭炒菜、招待客人上。开法会的次数不要过多，使同修们有更多的时间学法、讲真相，不要产生学人不学法的思想，要以法为师。二、组织集体活动下通知时，不要用自己的电话和手机，以防被邪恶钻空子牵连一大片。尤其是敏感日，如11、元旦、农历新年等，有的同修家的电话被监听，我们不要因为粗心大意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也要用智慧。三、到同修家去时，要考虑同修的家庭情况。你没有怕心，正念足，可能同修有怕心，可能家里人有怕心，因为我们受迫害这几年来，家里人都跟着承受，经济上受损失，精神上受刺激，他们的担心，他们的怕心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引起家里常人的反感，他们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另外，到同修家串门不要过频，不要闲聊与修炼无关的事情，以免影响同修学法和做家务事。现在大法弟子的时间非常宝贵。四、如果有事需要占用同修的时间，最好提前预约，尽量不要打乱同修自己的时间安排。因为每个同修都有自己的工作、生意、生活、修炼以及出去讲真相的安排计划，都很忙，时间都很紧。如节假日上班的、上学的都回家休息，同修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讲三退，我们尽量错开这些时间。五、有事到外地同修家尽量不过夜，不给同修家里人添麻烦，也应考虑双方的安全，尽量不带对方不认识的同修去，以免引起对方同修的怀疑和不信任，引起家里人的怕心和反感。六、不要以自己的思想来要求别人，因为每个同修修炼的路不同，层次不同，境界不同，家里的环境不同，怕心的大小不同，对同一件事的悟法也就不同，不能认为不符合自己的观点就是错的，就指责对方正念不足、怕心大。如果看到同修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就慈悲指正，善意帮助，维护好同修的修炼环境。最后，我们共同记住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的，随着时间的越来越走到快最后了，应该变得理智起来了。
各位同修，下面为您播读一篇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小节不拘，久必失大德，毁大志。在正法时期，尤其在大陆这样严酷复杂的环境中，有的同修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要把握好大的方向，大方向走正，完成好正实法工作就行了，在小的方面、小节问题上不必太认真。 故此有不少这样的人，特别是有些协调人，对自身对他人都出现了一种不负责任的状态，居然认为如果要时时处处针对自己的一丝一念去修，这样太累了。因此有执着和人心也不知找，不知修，也不说，也不指出了，甚至还有意的互相搪塞、掩盖、遮挡，久而久之愈演愈烈，极重难返，最后不但给正实法工作造成损失，影响了救度众生的工作，甚至使有的学员因此而给大法抹黑，造成了负面影响，也给自己的修炼历史加上了重重的一个污点，出现了掉下去的现象。有一典型教训，有非夫妻男女两学员流离失所后，在做资料点工作中，在用同修付出的钱上大手大脚，在男女交往方面也不自重检点，有多人给其多次指出也不重视，不向内找，不克制，不注重修这方面，甚至有抵触不接受，继续在滋养与放纵这些执着，而有的协调人也为其淡化掩盖问题，以后发展到居然动用做资料点的钱随意买贵重物品送给对方等挥霍行为，再以后则发生了男女不正当行为，违反了修者之大戒大忌，最终这两人双双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离开了本地资料点。师父早在《精经要旨》中就要求我们大法弟子怀大志而居小节，师父在《转法轮》中也告诫弟子，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这难，怎么过呢？而且在正法救度世人的关键时刻，我们大法弟子的一个不好的表现就会使世人得不到救度，师父已经为我们讲过这个法理了，我们作为弟子不严格按照师父的话师父的法去做，去要求自己，那么就不能修好自己，就很难能修成，就不能很好的救度世人。佛法修炼是严肃的，我们若不能时时严格要求自己，我们有任何一点不符合修炼人的表现、言语、行为和状态，那都是邪恶能钻空子，抓我们弱点，无限放大我们的执着，迫害我们，拉我们下水，拖我们掉下来的地方。即便我们在其他大的方面没有问题，而在任何一个小的方面有漏不补，就可能使我们的修炼毁于一旦。我们必须严格按照师父所说的去用高标准、更高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能行，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下面和您分享一位大陆大法弟子到农村做三退的一些体会。我于去年十月份回农村老家做了一次传酒瓶劝三退的工作，经过20多天的努力，有205人分别退党、退团、退队，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把做法和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希望得到同修们的慈悲指正。第一是要正念正行，为此除坚持大法学习外，主要反复学习体悟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越最后越精进等经文，并经常背诵师父的至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中所说，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从古到今各界众生都在期盼收救你们要度的众生吧，正念正行，解体一切障碍，广传真相，神在人中。想到师尊的这些教导，想到我们久远的弘誓大愿，想到众生的殷殷期盼，想到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思想中便一片光明，正念倍增，那种救度众生的神圣感、责任感也洋溢心间。这样， 说起话来自然就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做起事来呢，也能左右圆融，顺利成功。因为正念正行，讲出的话是有威力的，能打入对方的微观，清除障碍，启迪正念。大多数讲一次就退了，正念正行也是具有巨大感召力的。讲到恶党，有的人说起话来慷慨激昂，满肚子的苦水，和酒瓶暗相呼应，有的甚至把祖传的一个从不敢公开的不解之谜，共产党自行消灭几个大字，也拿出来一起解了谜底，让大家受了一次生动的预言教育。还可以从一件小事中看正念正行的威力。在我天天频繁地走家串户时，众多的农家狗都不咬不叫，偶尔两次偷袭也是咬而无伤，因为他们根本就张不开嘴。因此，只要我们的思想言行时时刻刻都在法上，正念正行，就能深刻地感受到大法弟子真是神在人间。第二，就是要有善心和耐心。作为大法弟子，是以真善忍为思想行为准则的，传好酒瓶，做好三退，没有极大的善心和耐心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正值秋收秋播，晴天我到地里去找他们，雨天我就到家里去找他们，山隔山，坡隔坡，山路小道，坑洼不平，走路很是艰苦，就是这样一家一家的走，一个一个的退，努力把师父宏大的慈悲和大法弟子救度的苦心送到每一家，落实到每个人，他们看到这一切，紧紧握手，连连称谢，纷纷议论，大法弟子真是好。我开始到地里找他们，站着和他们讲，总感到有些距离和隔膜。后来我也蹲下和他们一起干活，骤然感觉话更贴心，效果更好，活也干了，三退也做了，这也折射出善的力量来。由于长期党文化的毒害，有些人中毒很深，思想也比较固执，怕心也重，特别是党员，对这样的人不急躁不厌烦，一方面让他们自己看看资料，想想问题，另一方面对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工作，找准问题，解开心结，最后也都乐意地退了。第三，是要一视同仁。为此我给自己规定了五个不论，不论高低贵贱亲疏，不论时间地点场合，不论天晴下雨路好路坏，不论男女老幼，不论文化高低态度好坏，都要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去做，绝不能有分别心，一有分别心就会放任执着，纵容私心，就会借口种种原因，这个不讲那个不退。举例子来讲，有叔侄两人，一个癫痫一个痴呆，旁人劝我不要去讲，但我还是坚持去讲了，结果一个退了队，一个明白了恶党竟有这么坏。第四，是播下种子做骨干。鉴于农村面广人多，传酒瓶劝三退工作还非常繁重，我们也不可能经常去一个地方，为了使这项工作不断线，我在做三退的过程中注意发现能讲能做这件事情的人，让他们明白做三退对人对己都有重大意义，有条件时也可找一些人一起座谈学习，帮助提高。这虽在试验之中，但我相信这些种子今后会发芽开花结果的，他们哪怕只能对自己的亲戚朋友讲一讲，做一做就是大收获。第五，是学好酒瓶，这个非常重要。事实证明，如果自己不下苦功认真学习酒瓶，认清恶党邪恶本质，肃清毒素，洗清自己，那么传酒瓶是传不好的，做三退也是做不成的。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同修，由于认识偏颇， 怕心重，连自己都还没有三退。所以要想做好三退，要先学好酒瓶，然后退好自己，退好家人，退好亲友，取得经验后再逐步展开，可能做起来平稳些，容易些。
各位同修，下面和您交流的话题是，请珍惜资料点及资料。最近我悟到，由于大法弟子不珍惜资料，出现了资料缺乏、供应不上或资料点被干扰等现象。当年旧势力大量毁书，就是因为我们不珍惜大法书，随手乱扔乱放、弄脏乱画等现象。这是宇宙大法，我们怎么能这么不珍惜？最后旧势力以此为借口来毁书。虽然不承认旧势力安排，可是出问题得找自己。最近我处资料供应不上，机器无端出故障，做资料的同修被干扰，当然和做资料人有关。可是我们这些拿到资料的同修也应该好好找一找自己。我发现这种现象，比如有的同修拿到周刊像看故事一样看热闹，没有从中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还有的把周刊压到自己手里不外传，以为别人不看。拿到真相资料的同修想尽快发出去，怕放在自己家里危险，像完成任务一样发出去。我本人就曾经有过这种心态，达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反而因为带着怕心或着急干事的心，导致让看到资料的人犯罪而毁掉资料，达不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别人远道送来的资料，同修不好意思说不要，勉强要了，这样就很难认真发真相救人了，应付了事，表面上三件事都做了，但心性没达到标准，没有达到在纯净心态下做事，使资料白白浪费。拿到真相资料的同修有没有想过，这是冒着多大的危险和压力做出的、传出来的资料，这是多少心血汗水换来的，甚至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呀。如果我们这么不珍惜资料，另外空间的邪恶虎视眈眈看着呢，他就要下手捣乱，让机器出故障，人忙事多，甚至更严重的干扰破坏。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呀。在此我郑重建议大法弟子们都来爱惜资料点及资料，抽出一定时间为做资料的机器和同修发正念，以减轻他们的压力，清除干扰大法资料点的一切邪恶烂鬼及邪灵，让所有的资料点都能正常安全的工作运转，珍惜每一份资料，让所有的真相资料都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
各位同修，下面和您交流一个关于讲真相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最近听同修说起一件事，在早市上，一位老年同修在讲真相时很善意地告诉一个人说法轮大法好，这个人说法轮大法好，那你就帮我买袋年糕吧。这位老年同修就说，那你就拿一袋吧。那个人拎一袋就走了，同修替他付了5元钱。我们几位同修也在一起就这件事交流了很长时间，我个人认为不能为了讲真相就放纵了人的不好的那一面，我们也不能为了让他记住大法好就替他买东西。现在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以为占便宜就好，让他拿他就不客气的拿，他真的记住大法好了吗？听同修说，还有很多同修在和商贩讲真相时买了很多不用的东西，商贩也是说 你既然说法轮大法好，那你就买我点东西吧。同修就买了，这样做他就真心接受大法好了吗？就能起到讲真相的作用了吗？我觉得还是大法真相没讲清楚吧。我认为我们讲真相还是用我们修的善和我们的正念，正一切不正的，那是真正救了他，而不是顺从讨好人的不好的一面。
各位同修，最后和您分享一篇对重视向城乡结合部讲真相的建议。我发现在中国大陆许多地区较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在城乡结合部容易出现毒害众生的宣传话。城市中生活的人消息来源多，大法弟子也做了许多，但对城乡结合部我们似乎做得不够，使得恶党的各级邪恶组织还在这些地方毒害众生。城乡结合部的情况也较为特殊，建议同修们重视这个问题，根据具体情况正眼对待，清除这些地方的邪恶，救度这里的众生。各位同修，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